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思想约翰福音嘅信息，我哋嚟到约翰福音第13章18节至到30节，题目叫做爱你的仇敌。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慈悲人啊，天父。我哋多谢你，你唔好嫌弃我哋，你唔好因为我哋愚拙反叛而离开我哋，你更加为我哋钉身喺十字架。求你用我哋今日藉着犹大嘅故事，我哋得到警醒，你与我哋同在，藉着你嘅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哋。我哋咁嘅祷告啦，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一队英国军队被日本兵俘虏，囚禁喺缅甸嘅丛林当中。佢哋被逼替日本兵咧就起一条桥，开条路。其中最著名嘅咧就系嗰条叫做桂河桥啦。喺俘虏营当中，粮食短缺，卫生条件非常恶劣。而日本兵亦都非常苛刻同埋凶残，呢班英兵可以话苦不堪言，其中有唔少人呢系染病身亡。喺俘虏营当中，有一个年青力壮嘅英兵，佢行动有啲诡秘，又成日同嗰啲日兵呢打交道。同袍更加发现佢手指嘅戒指同埋颈项上嘅金链啊不翼而飞。追问之下，佢呜呜哑哑，唔知讲乜，好似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更加引起其他英兵怀疑佢系替日军呢系效劳嘅鬼头仔，所以好憎佢。但奇怪，每次佢攞到饭菜食嘅时候，总系鬼鬼祟祟嘅走人，绝对唔同其他同袍一齐食嘅。有一日，呢班英兵完成咗一日嘅工作，收队回集中营稍作休息，忽然警钟响起嚟，荷枪实弹嘅日本宪兵随即冲入。佢个样睇嚟好似好紧张，好似发生咗啲咩大事。原来有个日本宪兵检讨英兵嗰啲苦工所用嘅器具嘅时候，发现少咗个铁铲，怀疑有人偷咗去，可能我嚟做造反反抗嘅武器。于是日本宪兵立即就下令个视察要缴出铁铲，否则全部处死。当时鸦雀无声，冇人承认。但见个宪兵嘅队长暴跳如雷，呼喝话：我俾3分钟你考虑，3分钟之内冇人招供，冇人肯承认边个偷咗个铁铲，我就要将你全部枪决。时间一分一秒嘅过去，都冇人出嚟承认，气氛越嚟越紧张，差唔多就到3分钟嘅时候，嗰个少壮嘅英兵突然开口话。佢好镇静，毫无惧色，话系我。于是个宪兵立即向佢开枪，佢当场气绝身亡。正当嗰啲英兵惊魂未定，突然间有个日本宪兵气冲冲嘅跑嚟，对个宪兵队长报告话：队长，队长，刚才我哋系数漏咗一个铁铲，其实冇俾人偷到。可惜呢个宪兵嚟迟咗一步。呢个少壮嘅英兵就咁样白白牺牲，但每个人心底里面都问：点解佢要承认呢？点解佢要替我哋牺牲呢？好快佢哋就揾出个答案啦！原来呢个少壮嘅英兵系一个基督徒，佢同日兵打交道系用佢个戒指同埋金链嚟换取一啲药物去俾嗰啲受伤同埋病倒嘅同袍。每当佢领取到饭菜嘅时候，佢情愿挨住自己嘅饥饿，留翻呢啲饭菜俾嗰啲受伤病倒嘅人。最后佢更加毅然牺牲自己，挽救咗整队嘅生命。全体嘅英兵对佢肃然起敬。归河桥畔嘅作者就咁样写法：在我痛苦难堪之际。曾经向上帝祷告求助，但他掩面不看我。我曾经寻求心灵的平静， 但却没办法享受到半点的安宁。我曾经寻求弟兄的爱，我不但得着这个爱，也从这个弟兄的爱里面找到上帝帮助我的心灵的安息。就因着这个弟兄，这个基督徒的死，这些俘虏完全改变过来。他们当中有一个查经班，有一个祈祷会，互助互爱，好像天堂一样。大战结束，当这些英兵被释放重获自由，他们来到马来西亚，见到一对对被俘虏的日本伤兵，他们竟然停下来看那些曾经虐待他的仇敌，包扎伤口。他们引用了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话，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事实上，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看到无数的殉道者为了爱将自己的生命捐躯，令人肃然起敬。因为他们的主，也都因为他们的爱，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上。就好像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至第八节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是为他和他作对不听他话背叛他的罪人为他们牺牲，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讲到耶稣和犹大的关系，更加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犹大是出卖耶稣基督的门徒，臭名满布。原来当时犹大这个字 Judah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好像彼得、约翰这样的名字，但这个出卖者他的名字都臭埋。今天有多少人改的名字叫做 Judah？好多人会改 Peter 啊、John 啊呢啲，但好少人会改 Judah。但奇怪喎，近来即系唔少人似乎就要平反犹大呢一种趋势喎。好耐之前有一套电影叫做《Jesus the Superstar》，万世巨星。呢套电影企图咧系将犹大平反过嚟。喺呢出戏里边啊，万世之星都唔系耶稣，而系犹大。犹大才是一个英雄，是一个牺牲者，耶稣是被出卖这件事完全是一个骗局，主谋人是上帝，代罪羔羊就是犹大，这个真的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其实这个反映了在今天美国人的心态和他的价值观，黑就变白，白就变黑。如果我们今天细心去研读这段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并不是什么骗局，不是利用犹大，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可惜犹大看不到耶稣的爱，亦都不欣赏耶稣的爱，亦都不接纳基督的爱，反而是越来越邪恶，出卖耶稣。圣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犹大并不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贼。或者我们来看看第十八节至二十节，耶稣怎么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常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耶稣是引用了诗篇第四十一篇第九节来对犹大表达他的心境。他怎么讲法？他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原来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一同吃饭是表示深厚的友情，所以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就说知己的朋友。耶稣当犹大是他知己的朋友，就因为这样他很伤心。正如诗篇第五十五篇第十二节至十四节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要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要是恨我的人 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是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诗人话：如果系个仇敌咁样待我，我可以接受，我可以了解。但是出卖我的，竟然之间同我同台食饭的老友，是我的同伴，是我的知己，是我的朋友，我怎会不伤心呢？究竟诗人怎样去形容这个伤害呢？他说用脚踢我，原文直译就是提起的脚踭来踢我。圣经特别强调提起，提起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呢是表示很高傲、很胜利式的、狂大的、藐视的一种的尘气在里面。诗篇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呢，这个字更有粗暴、狂暴的意思。事实上犹大从没有用脚踢耶稣，但这个是形容耶稣的心境是何等的伤痛。这个伤痛就好像被犹大粗暴的踢他一脚一样。耶稣讲这番话不是愤怒，不是苦涩，而是伤心，非常的伤心。他希望讲出他的心声，可以叫犹大回转，但犹大不单止不回转，还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邪恶。他完全体验不到耶稣基督的感受。所以21节就说，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忧愁这个字，希腊文叫 tarasso， 是一个情绪非常的波动，非常伤痛，非常难过。他不单止忧愁，他直头心底里面一种很难过，所以英文叫做 very disturbed and troubled。 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好像做到执笠，自己就来要死了，门徒就要散晒了，其中有门徒出卖他了，真的好像做到执笠啊。但一句就说，此世界非公世界，宁往他方。那个牧师如果在个教会里面这样做到的时候，哇，跟他同他一起的都会成为一个仇敌，有人出卖他的，好像做到执笠一样。约翰福音就告诉你一个非常鲜明的信息，不是啊，耶稣不觉得是执笠啊。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充满了吊诡性的真理，很 paradoxical 啊。看来是弱的，却是刚强；看来是无能的，却是大能；看来是卑微的，却是高贵；看来是绝望，却是充满了盼望；看来是死亡，却是永生。所以19节至20节耶稣就说，如今事情还没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来的。耶稣告诉你们徒听将要发生的事，这些不是偶然的，不是不好彩，不是条命水衰，不是不好彩遇到衰人非也，而是神早已经计划。所以这个是应验了诗篇所讲。另外一方面，这些所谓不幸的事情其实是只有一个目的，可以相信我是基督。他意思是可以信我就是他，这个他就指到神差派下来的基督的尼赛亚的救世主。所以中文圣经就叫知道我就是基督，知道耶稣就是基督，自然就向他传扬了。接待我们的，即是被差遣的人，就是接待耶稣，接待耶稣就接待神了。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失败，而是一个世界大革命的开始，而我们就是这个大革命浪潮中的一份子。但犹大就是一个出卖者，你又是谁呢？我们再来看看22至30节，爱你的仇敌。耶稣除了讲出他心底里面的感受，间接让犹大一个的转回的机会，他继行一连串的行动去示意他要转回。首先去洗门徒的脚，包括了犹大在内。跟着我们看到22至30节，门徒彼此对看， 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谁说的？那门徒便就势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对，对他这样说话。有人因犹大是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者叫他拿些去周济穷人。犹大拿到个饼，立即就出去。那时候夜间了。我们读这段经文觉得好奇怪啊。为什么那些门徒这么蠢？耶稣讲到咁明，佢哋都唔知道係犹大要出卖耶稣。你睇一睇耶稣二十一节，佢咪讲明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你们中间只有十二个门徒啫，即係话十二个门徒其中嘅一个就要出卖我。跟住二十六节啦，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跟住他就蘸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耶稣讲到咁明，他们还不知还不明。到耶稣对犹大说：你所做的事快去做吧。他们还以为耶稣是叫他买东西或者周济穷人。为什么那些门徒这么蠢这么笨，正式是牛皮灯笼，怎么都不明白？其实如果你明白犹太人的习俗，你不难明白点解嗰啲门徒冇諗到係犹大出卖耶稣。犹太人係唔用凳坐嘅。食饭嘅时候呢坐喺个地下挨喺度坐嘅。围住一个石台周围好似一个 U 型咁样。耶稣就坐喺中央佢躺着坐嘅。佢右边嘅门徒头即係一个一个躺住嘅时候个头咪喺耶稣个胸前囉，二十五节囉。就是他所爱的，即是约翰，而在耶稣左边的呢应该就是犹大了。所以耶稣可以蘸一点饼给他吃了。原来根据犹太人的习俗，坐在左手边的是最亲密最尊贵的宾客，是上座来的 VIP 座位来的。这个一定是耶稣编排的，何解？这个是至爱的表现，希望有醒觉。所以门徒从不会想到犹大就是出卖耶稣，因为如果是他，耶稣一定会知道，知道为什么他还去摆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里面呢？二十六节更加告诉你，他蘸一点饼给犹大。你看一看，根据旧约的路德记二章十四节，你会发现到原来这个动作是表示非常亲切的表现。蘸一点饼好像你夹送给人吃咁，中国人。耶稣知道犹大的心，没错，他是非常伤心，但是仍然爱他，一而再再而三给个机会 去悔改。首先就替他洗脚，跟住就在一个 VIP 的座位去，然后就蘸一点饼给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个机会 去悔改。但犹大一语不离，二十七节告诉你，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但我们不要误会，以为这个饼有什么魔术性，一吃了之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不是，犹大绝对不是被动，他是贪爱这个世界，贪爱钱财。其实犹大是受了撒旦利用，而他也是甘心被撒旦利用。撒旦不会无缘无故入他的心，耶稣知道他的心，一而再再而三给个机会去悔改，叫他回转，但是始终不回转，更加恩将仇报，以为耶稣是有意难堪他，更促使他快快离去，免得其他那些门徒知道这件事，但是打他一顿，于是就功败垂成。其实好像就犹大这些人大有人在，神为我们死爱我们，我们却以为他对我们不利， 憎恨反对，恩将仇报，真是令人遗憾。你是属于犹大是不是？最后我们要看看犹大和彼得36至38节。其实出卖耶稣的不止犹大一人，还有一个就是彼得。36至38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所以彼得是否认耶稣。但你看不看到彼得和犹大的分别？为什么他会分别？犹大是蓄意出卖，彼得是一时软弱跌倒。犹大是没有悔改的心，彼得是看到自己的软弱而悔改。耶稣也都爱彼得，接纳他，他知道彼得的软弱，他知道彼得仍然爱他，他就坦白告诉彼得，3次鸡鸣之前你会出卖我。当他一听到鸡鸣，就想起耶稣的说话，圣经告诉你，他就出去痛哭。耶稣回头示意去坚固你的弟兄。弟兄姊妹，你是犹大啊，还是彼得啊？在我们的工作岗位里面，我们是不是侍奉见证，就因为我们否认耶稣，出卖耶稣呢？或许我们有时都会软弱，好像彼得一样跌倒，但是彼得回转。我们有没有回转呢？耶稣说，当你回转的时候，就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有没有好像彼得这样回转过来，并坚固我们的弟兄呢？好，我们今天讲到为止，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很多时候都好像彼得软弱，求你教导我们好像彼得懂得转回，回头出去就痛哭，为了自己的软弱，为了自己的罪痛哭。求你怜悯我们，不要做犹大，求你加添我们力量，叫我们忠心地跟随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